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问他们，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回答他，即彼得，西门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时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二十一节，从那时起，耶稣才向门徒明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住他，责备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个题目同埋个大纲好清楚啦，就係、如此跟从耶稣。信耶稣又叫人哋信耶稣，即係你传福音，就係、跟随耶稣，作耶稣个门徒，又叫人跟你一样去跟从耶稣，作主个门徒，呢叫门分，係咪？就好似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话，保罗叫啲信徒，佢话你哋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好似保罗喺度话，请你跟我这样做，因为我跟基督这样做。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可唔可以玩个游戏呢？就系、请你跟我这样做，玩唔玩啊？玩啦！呢个游戏好简单嘅，唔系叫古领袖，系跟领袖。个领袖讲乜，你就跟佢讲乜；个领袖叫你做乜，就做乜。咁当然要留心啊，呢个规矩啊，呢个 rule 咧就系西门说 ，Simon said 啊。即系如果我话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咁你就跟。如果我冇讲到话西门说嘅时候咧，你就唔好跟。如果跟咗咧，就错咗，就衰咗噶啦。得唔得？试下咯啊！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啊，差不多全部都对了啊。OK， 我们继续啊。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是的，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啊，你都好醒目的，都没睡觉啊，因为没讲到西门话。 OK， 好了，西门话，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好对啦，这个游戏呢很简单的啫。 OK，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要跟，人家讲什么我们就跟人讲什么， 人哋睇乜，我哋跟住人睇乜；人哋听啲乜，我哋跟住人听啲乜。咁个重要就系咩？系咪福布斯啊 ？Follow your heart， 跟啊，跟你个心系乜嘢？系即系跟你个理想系啲咩啊？咁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当然明白啦。我哋跟边个 ？OK， 跟耶稣，定一系跟其他咧？咁样。今日呢段圣经咧，我就试下睇下马太福音，睇下西门啊。西门后来耶稣改佢名叫彼得，彼得愿意跟。西门虽然是大丈夫，一般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但他愿意改佢名叫彼得。看看彼得同埋其他门徒怎样跟随耶稣。咁当然我哋又怎样跟随耶稣呢？我先睇啦，13-16节。跟从耶稣呢班门徒或者呢12个使徒呢，我哋可以从3年前呢班门徒喺加利利开始点样跟从耶稣作为起点。如果马太福音第4章就记述耶稣受魔鬼嘅试探，咁魔鬼就好似对耶稣话：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系神嘅儿子，跟我，我呢个堕落嘅天使，我想作主，你跟我咁样做啦。你石头就变食物。请你跟我这样做，你从殿顶跳下来啦，请你跟我这样做。有魔鬼说你苦伏拜我啦，3次重复的魔鬼说请你跟我这样做。魔鬼讲完之后，或者3次重复的试探耶稣之后，耶稣怎么跟他说啊？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如果大家留意呢，刚才我读了一段圣经的时候，耶稣说一些差不多的说话是对彼得说的，对这个西门说的。看到啊？啊？撒旦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23节。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开始出来传道，然后呼召在加利利湖边打紧雨的这个西门。刚才第一首歌就好像说出这个背景一样。耶稣说请你跟我这样做。耶稣说请你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西门当时跟其他门徒是打鱼的，他们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鱼。但是依从你跟从你耶稣的话，虽然按照我这个经验的渔夫，我有专业的判断，这个时间地点我都认为不啱的，日光日白怎可以去水深之处呢？我即管照你，你是木匠，你业余的意见，我即管落网再来过再打鱼。当然结果大家知道，一网网了很多很多的鱼。西门不是喜出望外，不是很多渔获，不是很多丰富的物质，西门是恐惧战惊，他灵性上贫穷，他认罪悔改，因为圣洁的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耶稣宽恕接纳这个重新做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帮他改个新的名，西门要改为彼得，彼得就是磐石，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16章18节，给他新的使命，渔夫要化为福音的使者，去得人如得鱼。就开始西门跟从耶稣，他就看着耶稣，耶稣怎样传道讲解八福医病，包括医他的岳母，耶稣平静风浪赶鬼，用天国的比喻教导门徒，包括指示啲文士同法利赛人嘅错谬，好似耶稣话：请你不要跟他们这样做。耶稣行咗喂饱5000人嘅神迹，当时啲门徒一步一步嘅跟随耶稣，常常嘅同耶稣喺一齐，所以耶稣一举手一投足，耶稣嘅言行举止，耶稣所讲嘅，耶稣所想嘅，耶稣所听嘅，呢班门徒耳闻目染，对耶稣嘅认识， 对耶稣的信靠，对耶稣的信服，一步一步的加增。耶稣来到这里，为了要总结他在加利利一带传道，要平衡一下这些门徒跟从他去到什么阶段，或者说引发门徒表达他们对耶稣的认识的程度，深度去到哪里。所以耶稣就带这班门徒去退休会，去退休，去到加利利以北最北的一个城市，就是凯撒利亚腓立比，第十三节。这个城市呢，苏牧师去过，我未去过。这个城市凯撒利亚腓立比，它宗教气氛是非常的浓厚，因为有当代或者古代的叙利亚人，他们信服巴力假神石造的祭坛，有当代希腊人多神教，很多在山洞、在石洞里面的神庙，更加有当时罗马王凯撒，凯撒大帝。当时的人，罗马人认为他就是神，或者他觉得自己就是神，凯撒就是神，去敬拜用白色的大理石所造成的神庙。这些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城里面的这些异教徒，好像对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挑战，说请你跟我这样做，你不需要只是 跟随敬拜一位耶稣，还有很多很多选择的，你效法我们敬拜多一位，除了耶稣之外多一位神明。此时此地，耶稣平核查问门徒的信德，第十三节，问你们听到人们说，人子即是我，耶稣自己称呼自己做人子，人们说我是谁。一般人或者犹太人或者犹太教的人对耶稣的身份和工作的认识，一般公众的舆论对耶稣的评价，我们可以说分开两方面。一小部分是负面的，因为耶稣是怎样的呢？是贪食好酒，因为耶稣将水变酒，耶稣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诋毁耶稣好像同流合污。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迷惑众人的，耶稣是被鬼附的，用鬼王等等等等这样。当时这班门徒没有跟这些同胞的犹太人一样这样讲法，所以他们没有汇报给耶稣听这些攻击耶稣的言论，反为汇报大部分很正面的评语，就是多数犹太人认为耶稣是谁，公众都认为他是可能是施洗的约翰翻身，是以利亚，是先知或者其中先知的一位。如果要当时的人投票或者选举，不是区议员或者特首，多数人会投耶稣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凡人，不会是一个坏人。多数的投票以为他是尼赛亚的先锋，那要来的之前的预备那位的先锋，当然不会有人去投他是尼赛亚本身的票。耶稣不是什么议会，当时的工会，或者要找一些政治的本钱，耶稣不需要民意调查来加强他自己的自信心，更加不用公众的舆论认可来衡量自己的公信力。因为举个例子，就是在当之前，耶稣用了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即是五千个男人，这些男人可以当兵的。之后以色列民众就以为他就是那位他们等候了很久的拯救者，可以带领很多很多男丁去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去复国。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众人要来强迫他，即是耶稣作王，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这些民众好像说，请你跟我这样做，我们要抗争，我们要做皇帝，我们要推翻罗马等等等等，按照他们的信念做政治上军事上得胜的尼赛亚。当时耶稣没有顺势，或者没有随他们所愿，耶稣反而坚决的拒绝，不跟大伙儿这样的想法做法。圣经说他独自退到上山去。此时耶稣不是辞官归故里，此时耶稣是去等，去等待神的时间。此时他不是要成就人很多人的意思，他要成就神的旨意。耶稣此时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他完结了在加利利传道之际， 更加预备要去到南边，去到犹大，去到圣城，去耶路撒冷传道之先。耶稣关心的是一班门徒，他们属灵的成长深度，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他的确信到什么程度。所以耶稣语重心长，再进一步问，或者查问他们的信德，进深的问，第十五节，不是人们说我是谁，不是公众其他人，而是你们，你们好强调的，你们作为门徒跟了我三年多，你们说我是谁，不是道听途说，不是人云亦云，不是二手，不是侧口谁味，不要人家怎么讲，你怎么讲，不是一般人客观的很离身的去揣测或者评价，而是门徒很主观的很埋身你的信念，自己确信耶稣是谁。当然彼得可以说代表着其他门徒第一次公开的表达宣称和认信，第十六节，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耶稣不是那个那要来的那受高立的先锋，耶稣就是那个被差来被高立的尼赛亚，就是基督。希伯来文旧约就是尼赛亚，到新约当时希利文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你就是基督。耶稣不是好像开撒利亚腓立比城里面用石雕刻成那么多的神明神像，因为这些神明呢会打盹的，会瞌眼瞓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人瞌眼瞓，他们会死，他们不是活的，他们不是永活的，不是永生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圣子是会彰显父神，神是活着的，是永活的。认信彼得在这里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意思，但是认信不单止是舌头上或者言语上，不只有一个广字的承认耶稣是神子，当然更加要在生活行动行为上去表明出来，就是去承载教会承担苦难。第二第三段我先看十七二十节，承担承载基督教会。如果在十三节到十六节，耶稣已经问完了这两重的很重要的问题，人们及你们认识我耶稣人子是谁之后，作为门徒的代表彼得很快很准的认信耶稣是基督人子是神子之后，耶稣知道时候到了，现在就是，所以耶稣进一步的揭露两层的启示。第一，就是彼得今时今日之所以能够承认耶稣人子是基督是神子，不是出于他自己本身很聪明，他理性分析，他想得通想得透，以致发现这个秘密，更加不是由于别人属血肉的去指点的迷津，藉着其他师傅拉比去传授，以致他学习到而得到这个奥秘。耶稣称赞彼得，你能够如此确认耶稣在世上的身份和工作，他说他是有福的，叫百福的福，他是有福的。彼得能够如此认信的因由是出于神，出于父神自己的启示，神直接的向他向彼得来启示。当然是包括透过当彼得跟随耶稣在这个门训的过程里面，在耶稣身上所见所闻，耶稣所行所讲所做，彼得领受了福气和启示，确认这一位跟他一起同行同伴已经三年多的这个拉比，这个师傅，这个夫子耶稣，竟然是神选民等待了很多年被神高立拣选而差派来拯救的尼赛亚基督。有了这一层启示之后，耶稣进一步向彼得和门徒揭露另一层的启示。第十八节那里说，我还告诉你，即是还有第二个第二层的启示，我还告诉你，告诉向你显示，就是十八节中间的话，我的教会，这个字很重要，因为在新约圣经这个是第一次讲关于 Ecclesia 教会这个字，或者建立教会，开拓这个伟大属灵的工程，开始透露这个天机或者异象。因为十八十九节呢，那些动词都是 将来式的。中文就没有正式翻译出来，但我意思都有的。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实际上我将要把我的教会建造，阴间的权柄将不能胜过他，我将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在地上捆绑，在地上也将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将要释放。意思是现在是开始，现在要开始建立教会的计划，将要开展，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从旧约两约之间等到新约，等到现在。所以这个讲了，要落实这个异象，就是教会建立，时候已到，现在就是了。耶稣可以起手开始建造他的教会，耶稣自己是防角石，是教会的根基，现在选立了彼得作为第一块活石，将来还有其他的活石一同去建造这个灵宫。彼得可以说是不知道什么堂，不是窝福堂，是第一个会友，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会友一同去建立教会，普世的教会。领受了这个启示，彼得面对这个宏伟属灵的工程，这个异象，开始建立教会，作为第一个，作为代表，彼得可以说是受宠若惊。彼得自己在想，我何德何能可以洞悉这个天机，这个异象，这个启示，我竟然有份在创立教会的蓝图里面，按我的本相，我承受不了，我承载不到。因为从此时开始，竟然要了结旧约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去到现在要开创新约神的子民，开阔到普天之下的教会。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在旧约的时候，甚至到当时的犹太人，他说请你跟我这样似，似不是相似的似，是自似的似。他们很骄傲的以为自己才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其他都是狗，是猪， 是外邦，是不会被蒙拣选，是不是神的选民，是蒙怜恤的。但是耶稣现在开始告诉他们，神的选民哪个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只是血统上，而是信靠耶稣那些神的子民，是普世的救。耶稣知道彼得现在的需要，天降大任，所以耶稣赐下两方面的应许。第一个就是十八节的下半节，刚才我读过了，就是阴间的权柄将不能胜过他。当然这个他呢，就是教会，即是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这个是最终的应许，是最彻底的保证。将来无论是什么苦难，是内忧外患，甚至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无懈可击的威胁，阴间就是死亡，都不能够战胜他教会。包括耶稣自己的死，包括彼得他殉道的死，其他门徒的死，都不能够拦阻，因为教会将要被确实的建立，屹立不倒。第二方面的应许，第十九节，耶稣说将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当然如果你看完十八章十八节，就给其他使徒的，其他门徒的。这锁匙呢，就是 key man， key person， 即当时一个主人家将他的房那个房子那屋那锁匙交给一个管家，即授权这个管家去管理这个房子地产，就是这样。管理钥匙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即是这个人有锁匙，他可以控制门户的出入的权柄，所以圣经那里说你可以捆绑，可以释放，即是说你可以阻止，我可以容许人进入，这是天国的钥匙。当然是要透过传福音给人机会去进入，或者拒绝进入天国。那些不接受福音，当然罪不得到赦免，不能够进入天国。那些愿意信靠跟随主的人，罪蒙赦免，得以进入天国。另一方面，这个管家有这个锁匙的授权，就是在天国或者教会门里面的权柄，即是教内信徒群体的信仰啊，和生活的准则，即用神的说话来作为标准，教会的纪律啊，教会的决策，教会的执行等等。譬如我们最近圣诞节就会有班弟兄姊妹受水礼，同工啊、执事就会查问他们的信德。那我们就要决定 同埋引证呢位弟兄或者姊妹合唔合适呢个时候接受水礼，有呢个约示嘅意思。经过耶稣多方面嘅教导，当然耶稣身教言教，耶稣循循善诱，耶稣话：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跟住耶稣就咁啦，系嘛？耶稣逐步逐步嘅启示，彼得同班门徒开始，佢能够承认耶稣系基督系神子，又能够承载建立普世教会嘅意象。但系其他人呢？其他当时佢哋嘅同胞，其他犹太人，一般嘅人呢？唔系好似佢哋咁样，唔好似呢班门徒咁样，有佢哋嘅福气，有呢个启示。所以第二十节，耶稣此时就嘱咐不可，即系无需要对其他人讲佢系基督，保持呢个尼赛亚的秘密啊！因为一般人未预备好啊，佢哋未能够承受呢个嘅启示。当然，事实上，连门徒呢班门徒自己本身都未完全嘅预备好，要跟随耶稣，要建立教会，门徒仲要预备啲咩咧？21-24节。就是承担基督的苦难，因为有一节开始呢，你说从那时起，这四个字就太重要了，从那时才开始，即是说16-21节这段经文以前呢没有提及，耶稣一个字都没有讲过，但是从现在开始呢，正说在向门徒明说，这是启示或者指示或者讲解，是第一次耶稣预告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因为是高地的山，要上耶路撒冷去，不是去圣地游旅行团。作为基督，作为尼赛亚，耶稣将要受苦受死，当然会复活。跟从耶稣是先认识基督，承认这个信仰人子神子，跟从基督是信靠基督去承载建立教会这个启示，从而呢是信服基督去承担苦难。当时对耶稣作为尼赛亚，作为救基督，他要受苦受死，耶稣和彼得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先看第21节，耶稣自己的反应，我是尼赛亚，我是基督，我是神子，我是人子，要死要受苦。耶稣对要承担苦痛的反应是怎样？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坚持从北，即是加利利最北的海撒利亚腓立比城南下，一路去犹太，去圣城。耶稣坚定不移的步向上，上山，上锡安山，上耶路撒冷。耶稣坚决的接受，将他受无辜的那些长老、祭司、文士冤枉、诬告和合谋一致的判断他的死罪。这些长老就是民众的领袖，这些祭司就是宗教领袖，多数是杀到个人，这些文士是道德的领袖，是法理赛人，所以他成立了好像立法会最高法庭，就是香港 Supreme Court 或者 Court of Appeal， 是最高最高法一致的裁判去定耶稣的死罪。耶稣更加很坚定的接受，预了要被这些门徒跟从他的，被他们出卖，被他们否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将要面对受苦受死，耶稣的态度，耶稣的反应是什么？21节，必须，必须，是一定要，一定要受苦，一定要受死。但是这个不是消极的，不是说唯有事到如今，既然如此，唯有表现出英雄的本色，死就死吧，决心去死。亦都不是因为他敌不过他的强敌，无能为力，无计可施。更加不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相反，耶稣是甘心乐意，义不义无反悔，因为他要成全旧约很多处圣经的预言，是成全父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他主动将他成为受苦的仆人。他们旧约以上的书讲， 佢甘愿嘅作为被钉嘅尼赛亚，两个好唔相称嘅，点会被钉嘅尼赛亚，被挂喺木头上嘅神子？但系对于彼得，对于其他彼得代表住其他门徒，喺廿二节，彼得同埋呢班门徒佢哋嘅反应系点样？作为跟从耶稣嘅门徒，他有了信仰，他受了启示，他预备好承担苦难使命未呢？彼得说千万不可，他意思就是不需要，不需要。耶稣说必须，他说不需要。好像耶稣说 yes， 阿门，是的。彼得说 no， 不准，无需。当时彼得即时的反应，他的动作就是拉住耶稣的手，好似拉住一个好挚爱嘅人嘅手，要保护耶稣，要拦咗佢走上自寻短见之路，唔准佢去死，唔好白白送死啊！请你不要这样做。彼得好似比耶稣更有智慧，要教导呢个夫子呢个拉比耶稣，甚至责备佢。彼得否定，彼得否认耶稣需要受难。基督怎可以走上十字架？因为他以为这件事即是苦难被害受死跟基督的身份是格格不入的，不可以，不应该发生在你耶稣身上。耶稣好像说我们要将会受苦被钉，耶稣可以伸开他的手这样，但彼得就好像伸出他的拳头这样，因为耶稣当被人捉拿的时候，他就斩了那个要来捉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的耳仔。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彼得应对了耶稣的身份，基督是神子，是尊贵，是有权能的尼赛亚。但是彼得认错了基督的工作和使命，是卑微受苦被杀才能够救赎的救世主。彼得刚刚才受了异象启示，有一个保证，一个德性的保证，有一个权柄开始建立教会，但是不愿意承担失败、软弱、痛苦或者死亡。可能彼得自己在想，如果夫子要落到这样下场，作为他跟随者，作为门徒，不会有好日子过，他自己都要受苦。彼得是真的很愿意跟从耶稣，但是不愿意受苦，不愿意跟耶稣一样受苦，所以他不准基督受苦。哇，好像是人之常情啊，彼得是好意的，不过好心做了一件坏事，而且是非常的坏添，所以招致耶稣在23节很严严的对待。如果22节是彼得责备耶稣，你不可以去送死，第三节耶稣就责备彼得，你不可以被魔鬼迷惑。但是如果你可以试试想象，当时耶稣的眼神并没有凶恶，耶稣的声音并没有愤怒，耶稣的心他是受创伤很难过。所以耶稣说，彼得，撒旦，退到我后面。退到后边是什么意思？即是耶稣是要挽回，是勉励彼得现在再摆返放摆正返你的位置在我的后边，然后来跟从我。当然日后你回头之后要兼顾其他弟兄姊妹。在十七节，刚刚彼得被耶稣称赞为有福的，是受了天父的启示，成为代言人，成为管家，可以开始建立教会。但是现在23节被耶稣斥责为属魔鬼的使者，成为魔鬼的工具仆役，竟然与仇敌同一阵线。教会的头块石，这个活石竟然成为绊脚石，彼得竟然好像魔鬼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一样，用其他用人的方法试图去代替拦了耶稣走上十字受苦的十字架的道路。归根告底，今天你和我
是不是愿意跟从耶稣，可不可以愿意为主，为主的教会效法耶稣舍己受苦牺牲。二十四节耶稣就挑战当时的门徒，挑战今晚的你和我。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来跟从我。舍己是什么？是放低自己的意思，背起十字架是接受神的旨意，跟从主就不时的在生活上去实践出来。彼得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